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嗯，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保守，你的带领在我们中间。主，你把你所爱的儿女带到你的殿里来，你要用你丰富的从天上来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你用天上浇灌你的福气给我们。主，我把自己交在你自己的恩手带领下，愿你亲自带领，让我们说的都是从你这儿来的。主，充满了你自己话语的能力，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来的人他都能保守，被你保守，在这十二堂课的福音真理班中，他们都能够从你这里丰丰富的得着从你这里来的真理。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也求你保守这些在路边的，在路上的，在还没有赶过来的那些朋友们，求你保守他们能以后结识来到我们当中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第二讲，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因为我们上一讲特别讲到了这个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神是如何创造天地，他创造了天地，他给我们人类生物创造了一个环境，使我们得以生存。那么我们下面就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神他自己的话语，他是如何创造我们，我们的人类。下面我们就请翻开到创世纪，创世纪一章，我们从第一章26节开始，26节，我们一起读到2章25节，1章26节读到2章25节，我们大家就来一起读。这个我们或者是用起音的方法读，好吧？我们弟兄读双句，姐妹读单句，弟兄读双句，姐妹读。比如说26节，弟兄开始，我们的男士们先读，然后我们的姐妹女士们呢就读单句。当男士读的时候，你听他们怎么读的，然后你自己读。我们希望大家读的时候都精神饱满啊。我们开始，先弟兄起，单句双句开始，1章26节，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各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歇了。男士，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地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于是再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第三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舍全地的，第四道，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果子你可以随意，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一件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是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侧身如体，并不羞耻。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特别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给大家发的单张里面有一段很简单的引言，说创世纪在叙述了神奇妙荣耀的创造时，他用的最多的章句是来描述神怎样造男造女，将人安置在神他自己的乐园中，供应人各种需要的细节，传达了神造人的原意。所以这句话特别重要，我们如果要认识人是谁的话，一定要认识神造我们的原意是什么。因为我们世上的东西，凡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我们造它都有一个目的，摆在那里绝不多余，一定要完成我们造它的一个心意。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啊，桌子在这儿，灯泡那个电灯在我们顶上，房子在这儿，所有的椅子在我们坐在位置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它的一个目的的，所以 purpose。那么这个它，我们只有我们人造的，我们大概明白这一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神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其实就是要知道神是如何造人，他的原意。所以今天题目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了解我们人是谁，这才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人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反过来就很容易回答了，谁是人谁是人，我们一看我们都是人五官俱是的，这个都是跟动物有区别的，都是人。但是我们都是人并不等于我们认识了人是谁，谁是人我们都是人，那人又是谁呢？反过来那就是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概念性的问题，是定义性的问题。人是谁是描述性的问题，是现象性的问题，看得错一类一类的，对不对啊？可是人一直不知道怎样来定义， 其实不知道的啊。过去的哪怕就是连思想这么严密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他都掉到一个 trap 里面。他来描述人的时候，他就怎么描述啊？用现象来描述。人是谁呢？他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啊，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经过观测，对不对啊？有两只脚的，这里有羽毛的，他看很多，除了人以外，什么鸟啊、鸡啊、鸭了，对不对啊？都有羽毛的，这些都是。那没有羽毛的呢，就好像四种啊，就是狗啊、猫啊、羊啊、牛啊这个东西。所以呢，又是两只脚走路，又没有羽毛的，大概就人了啊。嗯，当时他不一定看到，有些猩猩也可以站起来走几步，当然不是说了。当时他这样一说以后呢，当时他的弟弟一听以后，就给一个先老师开个玩笑。把一个鸡抓过来，然后把它毛拔掉了，结果它也是两只脚没有羽毛在走，那按照它的定义，它也完全可以说是没有两只符合人的定义。这么一来以后呢，这个法族它的这个定义就是破了，对吧？关键问题呢，它也是从现象上来描述人是什么啊，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把人呢一定要归类，怎么归呢？都是说人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掉到一种什么套子里面呢？就是人一定是动物，对吧？不过是哪一种动物呢？必须要讲清楚。还有人的参考系就是动物，参考点就是动物，这是这个所有世界上人思维的一个过程。亚里士多德后来他的弟子，他叫人是政治动物。为什么叫政治动物呢？有人说我也不关心政治，为什么叫的是政治动物？政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众人，人是一种不能独居的动物。就人必须有他的社会性，有他的群体性，所以人这点是啊，他一定必须这样的，他不能像一个那个孤独的一个狼啊，那个在这个他的单独生活，他是这样，他必须是群体性的生活，他就发现了这一点。那笛卡尔又说，他有解析几何的，他就说人是理性的人，对不对？人要思考的。到了后来马克思他最后定义是什么？是什么呢？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啊，都是动物就是了，就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偏马克思要说人是会制造工具动物呢？因为马克思的主义的理论是什么为基础的？经济为基础，这些都是经济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所有的道德、宗教、法律啊的教育，这种哲学，这些都叫上层建筑，都是有经济基础决定的。大家知道，别打好基础才往上面搭建嘛，对不对啊？它叫上层建筑。所以既然人是这一切都经济的时候，人就是经济动物了。在经济活动当中呢，人最重要的就跟动物一个比喻，它就会制造工具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人会制造工具，那就典型的根克斯过去有一篇文章，我们小学过去语文中学语文，这个劳动什么创造的人，就是人怎样原和是经过劳动慢慢以后变成人的，但是这个已经在生物学上面已经不承认。因为生物学知道一切人的所有的特征都是基因决定的，都是后天反过来不能影响基因啊。有人把老鼠抓过来，给它一生出来就把它尾巴切掉，一生出来就切掉，切到了 几百代了，生出来还有尾巴，所以就是你后天不能改造它，因为这个尾巴是不是后天能够影响它的，它本来就在它的基因里面就必须长出来啊，除非你改造它的基因啊，这些不是后天的，所以它这个话呢，就根本是一点没有科学的根据。但是他确实觉得这样的对他遗产界理论有用，所以呢，他就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因为人跟猿猴的分离，就他的 evolution 就进化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人们就站起来，然后用工具啊来生产，这就是人跟猿的一种区别，所以大致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当代你知道，对于我们大陆来特别来的，对这个接受基督教啊这个信息，其实是相信有神最大的一个困扰呢，就是不知道人的来源。如果说人是猿猴变来的话，那就是完全一切东西都是进化来的，人就不需要假设它存在。如果我们说神存在的话，那一定就是要对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就叫质疑了，它是不是符合科学的？因为进化论的最大的在现代迷惑里头，它打着什么科学的牌子。其实呢，进化论它只是在科学当中的一种解释的一种体系理论而已，它不是一种结论，它是一种假设。它一直假设，比如说举个例子，他看到化石，地质学家早期有简单的化石，后期有比较复杂的化石，他就讲复杂的那个动物就是简单的动物进化过来的， 人是最复杂的，这个进化出来，这是一种假设，这是一种假设，是不是真这样子呢？因为谁也没看见过，谁也没看见过，几千年漫长的进化，大家一句话就服了啊！经过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岁月啊，大家一下漫长算了，我不去想它了，一下子就变成人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一个假设，都是一个历史假设。其实有些假设，你真的要去到科学这个就是实践当中，科学是要经实践检验的，这句话不错啊，科学是要经实践检验的。这个科学如果在实践检验里面就找不到根据的就不能，比如说大家说科学在长颈鹿怎么来的，大家就知道典型的进化论理论是它从什么普通的鹿什么进化过来，那普通的鹿的脖子好好的，为什么拼命往上长呢？那有道理了，因为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家普通的鹿一起吃同一高度的叶子，一下子同一高度的叶子紧张了，对不对啊？那是稍微里面的鹿不是长颈鹿呢，它就能够吃更高一层的叶子，所以它就跟它生存的几率就高了，这叫物竞天择，它能够生产。那生下来以后呢，结果这一层呢，这个叶子又紧张了，因为什么不脖子高，里面当中又有个偶然脖子稍高一点的，哎，它又可以再高一点的叶子，对，就这样经过千代万代的这样子，总算是形成了现在的长颈鹿。我们在现在长颈鹿是不是还要再长下去？因为什么这层叶子的恐慌紧张的时候，是不是要这样的？这是一种呢，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但是就找不到化石的根据，因为从来找不到一种化石，它叫中颈鹿。所以因为进化论它不能叫人脖子这个普通的脖子越就长高了长长的窜出来了，那肯定是超自然现象，这是不能那样的，它一定要微小的一点点改进，但微小一点点改进呢，那个化石就正确了，并不是正经的。你这是不能解释的，既然普通的吃低层的，长颈鹿吃高层的，中间有大量的丰富的叶子，你却没有中颈鹿来吃，这不是笑话吗？你不能说中颈鹿吃不到中间的叶子它都死了，这些东西是把理论反过来解释也不通啊，对不对？那你不是说中颈鹿就比较要那个恶劣一点，就其实中颈鹿你不是说比普通鹿还要优更加进化吗？这普通鹿都没死，中颈鹿就先死了，你说你既然要从普通鹿到长颈鹿经过中颈鹿这阶段，就算死了吧也要给我找到这个化石，偏偏就找不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成为一个，比如举个例子了，这就是成为一个科学上其实有一点东西不能解释了，有的时候整个理论就好，所以他就要打，他不要做很多实验，你只要这点上不成功，你这理论就有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上章我们特别讲了神创造万物，有一句话叫各从什么其类，各从其类是神创造当中那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做创世纪的时候啊，比如说神造好这个他就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千万不要以为这里是多余的话，神说看着是好的，神看着好了，世界这样成了，世界这样成了，这里千万请你注意，这不是啰嗦重复啊！你们小学生做文章的时候，老师一看，哟，你这么老啰嗦了，你说一句就可以了，重复话都发掉了，不行的，他这里不断的重复，就是引起你的什么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帝创造的标志，我们上一章讲过了，他自由的。神是心想事成的，是大人的，说有就有，命有就有，他的创造是从无有当中创造出来，他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所有人的创造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上创造，有一句话说巧些妇难为什么无米之炊，没有米再下再巧有一套做东西，没有材料，明白吗？但是神的创造就不是，如果神创造也是先由按照既定材料创造，这材料哪里来的？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啊。中国过去最古老的创造说法就是神从盘古造开天地，大家就以为问题解答了，世界是盘古开天地来的，可是人幼稚啊，但是这个在没开以前的天地怎么来的就不问了，对不对？盘古对不对？怎么是睡在一个大鸡蛋，这大鸡蛋怎么来的？那这个问题还没问下去，这问题没解决，怎么解决一个世界上为什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发展啊？为什么这世界是有而不是无？这就是哲学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叫成有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有，唯一永恒的有，自由拥有的，靠着完成的有，就一个上帝他自己，他是靠着自己的存在而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有赖于别的环境的存在，他才能存在。我们这个最能明白了，如果我们没有空气，人能存在吗？那就不能存在，必须先有空气人才能存在啊，对不对？没有水分人才能存在啊， 没有空气，没有水分，所有动物都死掉；没有阳光，所有的生物都死掉。就举个例子，没有地球，连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火星上就没有任何生物，啊，金星上就没有任何了。所以，所有的有叫有个存在链 ，chain of existence， 就是我的存在离不开它的存在，它的存在没有了，我的存在也没有。所以，过去在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上帝的创造，在非洲的大草原里。哦，有人看到这个狮子啊，就是来吃这个鹿，爱鹿的人就要去吃，就是去杀狮子。我把狮子弄了，鹿也不能回，因为什么？狮子它追上那些病鹿，它跑不动的鹿，这些鹿呢是有病，把它吃掉了，不会回它鹿群。你不让它那个了，鹿自己也分成。啊，狮子它本身呢，你别看它很凶，长成年的狮子没有也是能对付它，可是狮子幼年的狮子很难存活，幼年狮子可以成为其他。狮子它抱着自己的孩子，说这没有技术，就是对其他的豺狼来吃，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它的叫生态平衡当中一团套一团的。否则你到了非洲大草原，你不会看到有这么多琳琅满目，所有的野生动物这么多种类，因为它们是成了叫做食物链，你随便把那个种类就消灭掉了，说不定就危害其他的生存。这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例子。那个时候我过去在大跃进的时候打麻雀，中国打麻雀。这个麻雀一打以后，粮食不但不生产，反而减产，因为麻雀很多这个害虫就没有麻雀去吃它了，后来从日本进口麻雀，所以这种事情都是变成很笑话啊，因为人不认识，人定胜天，不知道这一套是怎么来的。可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领会神本是他创造人创造的世界的本意，给我们打上了一个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来首先看这个第一问题，就是神如何造人的。从神造人的叙述当中，你看到人和神啊创造其他的世界万物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啊，我就说了，最大的不同，神创造一切都叫各从其类，所以他创造什么都各从其类，按类，唯独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一句话，我下面也要让人去各从其类了，他就没说。因为人是在上帝所有的生命创造当中是一个独特的类别，它不能从其他类了，你明白吗？它不是昆虫都是一类啊，走兽是一类，飞鸟一类，动物是大类，可是人不能追到那些动物里面去。如果你一定要说人也要向着谁，要跟哪一个类去，跟谁去靠得近的话呢，我们就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你看一上来，撇头神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呢，26节，神就怎么说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看到了吗？所以这里面就把人的本质给确定下来了。人有一个什么本质呢？人有神的形象的本质，人有神的形象的本质。那么什么叫神的形象呢？有的人上次就来不及问了。你说这个神，你说耶和华神，你让我们看到神看来是有形象吗？神的形象就是啊，就是我们人的样子，因为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大概神跟我们一样，也是有鼻子有眼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个误解。这个形象不是指物质的形象，物体的形象。圣经明明说神是个灵，没有物质的形体，他没有物质的形体。所以这个形象呢，它是指属性，英文叫 attributes， 就是你的属性。你的性格，它里面那些性格，所以神的那种性格造人的时候会注入进去，这就是神的形象。所以按照我们的样子，就是英文叫 likeness， 就是我们什么样子，我们大概神是什么样子。但是这里要千万搞清，我们像神但绝不是神，这个非常不清楚，像就不是事了，事就不用像，就是很清楚。所以这个两者是相差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以为像了就可以当做是了啊。如果我看到一个美国人啊，我看到一个戏，我说你当然像那个布什总统的嘛，你不是这样，那肯定他不是布什总统。他说啊，你说我是像，那我赶快赶到白宫去做总统了，那是他脑子有毛病，对不对？我们只说你像，不用说你是，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但像与他们有关联。那么就是说人在什么地方像神呢？一句话，人跟所有动物的区别的地方，动物所不具有的，哪怕最高等的动物所不具有的那些人特有的那些特质，是从神的形象来的。 这就是一个区别。所以人不能堆成任何动物里面，你现在就看动物教科书里面，人还在动物的教科书里面啊，是什么叫做脊椎动物门啊，哺乳类，然后再说中国是人是灵长目，最后就到了这个里面去了，然后你就翻了哦，灵长目一看啊，长臂猿啊，黑猩猩啊，猩猩，咱们就是人，就住在旁边啊，跟他们是同一类，叫做人，就把它，这是人的堕落，要把人掐在这里，只能说人从解剖的结构上面啊，真正的解剖结构上下，其实是本质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神要我们来看人的时候，不是这个现象，所有的对人进行划分的只是看现象，我们国内这句话就透过现象什么看本质嘛，这本质人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只有认识了神才能认识人，这是关键。对神不认识就不认识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不认识神就不知道神创造我们的意图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面第一句话，神说要造我们的形象，那么有人说神到底是单数啊复数啊？好像我们过去讲的都是神是独一的真神，怎么一定是复数呢？我们基督教复兴一个上帝，怎么现在变成我们呢？有人说这个我们打的是天使啊，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最早的神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在新约里面是显明的，就是神对自己的位格的说明。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所谓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独一的一位神，可是当中却有我们可以辨别的三个位格。什么叫位格？位格就是大家听起来比较文绉绉的，好像什么叫位格啊？位格就是主体，比如说我们讲马可以讲一匹马，牛可以讲一头牛啊，鸡可以讲一只鸡，但是我们怎么讲我们都只要是动物，我们不能讲一位，千万不能讲一位狗一位马，它不是一位，对人是一位，一位女士一位先生，明白吗？所以这个位置是因为人是意志的主体，而动物不是意志的主体，动物是本能，所有的行为是按照本能所做的，人有可以意志的选择的。所以在上帝呢，他你要讲他是位格，就是他造我们凡人所有的，他决定有，而且比人有的更大，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做。神是无限，人是有限，就是这点区别全部在这个地方。比如说神他的自由是无限的，人的自由是有限的，所以人为什么有自由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神有自由，神是绝对自由的主体，他的自由一直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照他像他怎么像的也有自由，但不是他，因为我们不是无限，这就是这个关键，又像又不是的区别。所有的动物没有任何他们的自己的自由意志可言，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什么这个位格，就是这样。所以凡是人有的自由意志，人有的道德性，就是人有是非之心，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所以人有啊，上帝是爱，所以人要寻求爱，人需要寻求一种爱的情感，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是创造的主，所以上帝能够怎么样啊？使我们的人被造出来也有创造性，所以人也能在世界上做创造。上帝是掌管宇宙的主，所以神造我们时把他的形象传递给我们，也能掌管他所造的世界，动物就没有管理能力。举个例子，上帝在那里他的知识是无限的，但我们人也可以取得上帝的知识，但是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上帝造我们人的形，造他的形象造我们，就造成了一个可以跟神进行情感理智交流的这么一个另外的主体，这有人了。所以我们人跟神能够交通，上帝说的话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人有他的形象。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我有的人跟你说话你听不懂，你说跟你说话怎么没用，所以对牛什么弹琴，对牛弹琴牛不知音，为什么呢？因为牛里没有人的形象啊，就是牛无法跟人沟通的，你怎么说你怎么传达都没用，都没用。所以说这个里面就人跟动物也是怎么样，他也没有道德性，所以他也不负责任， 所以在人里面有他的道德性，就跟他的自由意志连在一起，有他对真，他神是个真理的灵，所以人对真理有向往，所以人愿意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被骗了就很不高兴。人愿意知道真相，人愿意知道这个世界的本体本相是什么，知道一切。所以神的道对人有这么吸引力，因为他就是真理。人愿意寻求爱，因为神就是爱的终极的爱。人在这个世界上情感受伤受伤，因为他人都是罪人。所以在这里面说，关键的就是原来神造的人就是完全有他的形象，还有一个他的形象是一个复数的形象，上帝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三位一体的形象，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孤独的灵，我们当中人他是不是他的定义是根据关系来的，你是怎样的人就看你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们人生下来就处在各种关系当中，你离不开关系。其实基本的关系是什么呢？人有三种关系，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与别人的关系，你和就是灵色的关系，你和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你与什么神的关系。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跟自己关系搞不好，常常懊恼啊，悔恨啊，他不满意自己啊，也是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因为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断，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使我们能恢复一切的关系，就接上源头了。所以我们要一切都找到神的真理的源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形象的复数性就表明了人在亚里士多德逻辑更基本的，他离不，他一定要生活在关系之中，他不能丢掉关系。像佛家就认为关系就是人的懊恼，最好就是五根清净，三断一切欲望，那个进入涅槃世界，就是无生无休无限这种东西。像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他天然不能吸引我，因为我觉得人不能到这个，人不能孤独忍受这种孤独，人需要交流，人需要交流，因为神是一个三位一体，不断在他父子灵当中不断交流的，不断的分享，不断交流情感，这个意志啊，真理这方面，所以他们都在完全的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被创造的。那么我们人犯了罪呢，最大的说人的堕落犯了罪，就是人的神的形象被遭到了破坏。本来人按照神的形象有他的荣耀在，但是现在呢，人犯了罪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神原来荣美的形象。我们看到的好人，所谓的最好的人，也是被破坏的形象当中里面相对好一点的啊，因为我们最完美的形象我们自己没看到，所以在谁身上能看到呢？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因为他是没有被破坏过的，他来的做人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是很等于做一个完全的人，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一个人要完全的正直，要完全的充满的怜悯慈悲爱啊，完全的无我无私啊，境界很高，这很难的。我们所以叫人非圣贤，那个所能无过啊，金无注册，人无完人，这个是对的。人是都被破坏掉了，圣贤也不是完人，连孔子都说他自己不是。所以说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现在问题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的观点跟世界上观点有个最大不同，我们不是只是不是完人而已。哦，算了算了，我们就不是完人，破罐就破摔了。你破摔，神还不让你破摔，你最后要向交账的就是上帝，所以你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你亏缺了上帝给的荣耀，你不叫不是完人，你叫罪人。这个是非常，所谓罪人就是在上帝所造的神的形象被破坏。但是话说过来了，人犯了罪以后，人的形象虽然受到破坏，但是没有全部消失，所以这里面被损坏了。所以你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我还知道什么叫好。那么但什么叫好，当然我们对好的知识也不完全，我也不完全，但是我们至少还有点好歹是非之心嘛。当我们坏到一种程度，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我们就要骂他了。骂他什么？你还算人是吗？对不对啊？就是连我们看到普通的人的形象，那个人的样子都保不住了，简直是畜生啊，就骂他是的。那畜生很冤枉，那么这个帽子戴到他头上来，对不对啊？其实他不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负，他是按照本能的。那所以这个里面，但是话说过来，说另一方面也有道理，因为人造的层次就比畜生高， 对不对啊？你不能只是胡来，只是吃喝了事啊，这个不讲道德，不讲什么，真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神如何造人呢？里面说在这里最主要就讲了一个就是神的什么形象，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神造人什么目的呢？下面就说了，目的讲得很多，让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且让所有的一些昆虫，讲得很细。他都讲所有的类，这就说明神造我们，就让我们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成为这个他所造的世界的管家。管家是要向主人负责的，所以我们人是高于自然的，所以人能够在这自然当中能管理自然。但是这个是做管家的，这个自然本来是给你管理的，不是你的对手，不需要你战天斗地，不需要你狭龙伏虎去斗。所以那个斗的观念呢就错了，因为斗的观念错了，什么最大厉害呢？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最豪迈的一句话叫做重新安排河山。重新安排河山，就是说这个的，结果这个很多地方呢，就做了很多的蠢事，什么围湖造田呐、或者怎么着，不满意，结果很多的这个生态被破坏，被垮掉，人家不知道。不是说人在这个自然当中，你要耕种，你要管理，你要，但是你要顺着自然去做，你不能逆着自然去做，你逆着自然做，你肯定你不服气也不服气，这叫胳膊扭不过大腿，你没办法的。你把生态破坏掉了，你洪峰就下来了，你把濮阳湖那个洞庭湖的根据都围了，它的什么下，你下面越遭灾，然后你强行救灾，明明是人犯了大罪恶，然后就哇到处就是表扬，到处都是这个丰功伟绩，好像人又会变得很了不起，本来连这种事情都不会有，都是人自己的愚蠢所造成的，所以人自己自我陶醉到何等境界，不检讨自己的罪恶，那么还在里面拿着沾沾自喜，对不对啊？都是这样子的。当然西方报道什么自在，什么专报道这个负面，什么地方死了高山什么什么，我们在那里报道的时候呢，那个怎么样的很多都不那个，就是说他是报道正面给你这样子的，对啊，说来说去呢，那都是啊，都是因为人的都片面性的有所造成。所以人在这里，人和神创造其他世界的一个关系就是这样的，神造人，神在这里头呢，人比神低，但是比自然高，所以人这个时候他要站在自己的位分上管理这个自然，代表他。那么人造神造了人，人跟自然的关系确定了，跟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很关键的，我们要讲关系。那么我们就看神让人所做的伊甸园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从这个叙述当中你才知道神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翻过来大家看，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是不是啊？所以人是有两方面的，身体是属土的，肉体是属土的，但是呢人能活不是靠着肉体，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神的生气。生气呢其实就是原文就是灵，上帝将他的灵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因此那个亚当就成了一个叫什么有灵的活人，有灵魂。所以亚当是谁起的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是谁起的？人起的，名叫亚当。所以说人，亚当是人的首领，啊，亚当可以给其他人取名字，但是亚当的名字由神取，就是神又管理啊，他一直觉得，圣经上谁给谁取名字，就是谁能够什么，在他头上有权柄，明白这意思吧？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的名字是父母取的。这父母从小就在你头上有权柄，在你身上要教育你，要带领你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生气进去，他就不能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因为信念上呢，使我们活的是神的灵。那么神的灵一旦没有了，我们就怎么活？而这个灵是神，这就从他的身体里带给我们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发现了没有？而我们的身体是将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来自于泥土，要回到泥土里去。过去有时候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不相信，怎么好像这个讲法好像跟那个有点很迷信啊，好像那个什么泥土，我们又是泥娃娃捏出来的，这个女娲造人说是由泥土造人，这个圣经也这么说嘛，对不对啊？啊，神话里面有些猜测到有的时候给他歪打正着了，对不对？这从泥土这方面讲，我们学化学的就知道人身体的元素在泥土里都有嘛，从元素的材料方面讲，你一点都没有差别。但材料是材料，结构是结构， 材料和结构之间有什么，有就是有天壤之别，明白吗？你说那木炭，那个和金刚石材料一样的，都是碳，知道吗？都是碳，和木炭一点价值没有，什么一点价值没有，一大块大块去拿好了。所以金刚石那就不想说了，因为都是碳嘛，对不对啊？哦，好了，那个女朋友你要买个金刚石，我去背一块大的这个啊碳过来，可以给你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个安排就不一样。你别以为蛋白质里面也是氮啊、氢啊、氧啊，就是说这种元素，但是做成细胞里面的这个结构，那可是不是人能够造的，对不对啊？人可以把细胞的成分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就不能用这个成分把细胞合成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创造，是很奇妙的创造。所以上帝造了人，这个生气在他鼻孔里，就说明我们的灵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永恒的。所以从神的形象里面，我们得到了一种什么感呢？永恒感，永恒感。人对时间空间的很多这种感，对时间的历史感，这是神才有的。动物没有时间感的，你明白这个事情吗？你从来不会老猴子把小猴子照拿到身上，我跟你讲故事啊，文色胖啊胖啊，从前啊，对不对？他从来没有从前这种概念。猴子，哎呀，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我讲一个故事听，那没有的，你知道吗？这个时间感，这个是跟永恒感连在一起的啊，时间的尽头就是永恒。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从神的形象来的。所以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虽然被束缚住了，但是我们的思维当中可以穿越历史，回忆我们的幼年时代，还可以回忆，空间也不受限制，回忆在国内的情况。你可以，这些东西是动物所没有的，这种特别的时空的，在这个心灵当中的随便的调子放进去，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都不是简单的，这又是从神那里来。所以神让我们这样子，让我们向往它，永恒感。因为这个真的人不愿意的生命就在无可奈何的地方结束，是因为是不合理的，人要突破这个，这是为什么？是从神来的。而神告诉我们，就回到他那里才有那真的生命。那么我们看他造这个原子，就说明了跟他的关系了。这个关系怎么定呢？第一，这个原子伊甸园是神的原子，以赛亚书说这是耶和华的原子，是他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院子呢特别的华美，金子玛瑙红宝石的。他说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显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价值很珍贵。神造了我们，把我们看得非常宝贵，不是各从其类啊，你去吧到山林野地这样，把人要住在他的殿。所以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神十五节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你知道吗？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所以神人有两重侍奉，一个是面对自然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世的啊，我们参与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科学研究、参与生产，这是一个使命，神命叫我们要管理自然。还有一个使命是什么？侍奉，这就侍奉神，住在他的殿里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所有这一切人所做的都是管理的工作，看到了吗？修理管理他的原子，管理他的世界。所以人所做的都是白领工作，白 manager 上面层次的工作，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而这个工作呢，你要知道它不是让你糊口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里，尤其到加拿大了打工了，没办法，对吧？这工作你不想干你也得干，你总得活吧，你总得吃饭吧。所以你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上失去乐趣，不是一种那个，这不是神原先的这种意思。所以原先的工作让你带来创造的快乐，在你工作当中来体会神的恩典，来认识他。所以神将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就和他和耶和华就是同住了，和他一起同住，就是他首要任务是认识神，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是非常的。所以神对人的一切的供应是衣食无虑的啊！你要吃什么，树上所有的果子大都都能去吃，对吧？只有一棵树啊，大概我要讲这棵树的问题，可能大家是心中有个疙瘩，对不对？为什么吃树上的果子呢？因为当时人所造了，神给我们真的是不让我们吃肉的。吃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这个大洪水以后。所以有些悲天悯人的人啊，他讲我们基督徒应该吃素啊。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求大家去吃素，因为我们承认这个现实。后来这个大洪水以后，神说 我叫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给你。因为人知道，经过那一阵子，人的粪火是不是这个罪行，人的肉体啊，是营养啊，那个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啊。神知道我们，但是神原先不是，你要吃就摘果子吃。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吃的问题是最简单的，不要你大动干戈，不需要你呀、啊，特别有姐妹的心想，哎呀，我的厨房里啊，有好多事情要干，没有，你拿着就吃就是了，摘果子。说摘果子是最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大家说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毛泽东也讲那个什么。把抗战的成果都拉到自己身上去了，就讲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大家都知道。然后下山来去采果子吃了吧，你去看我的果子。他这个东西，那么现在随着两岸了以后，才想到原来最主要的抗日的这个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军队在打，对不对啊？这个共产党只是最后打这个游击，你讲最后就是你逃到这敌人后面去了，这钱在哪里呢？在哪里？他就不讲了。这钱就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所以这个都是个区别。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说采果子是可以意味一个事情啊，我种树，你摘果，你的方，你的好，对吧？就这个意思。这给人是最提供方便的事情，所以你的劳动你是根本不用你愁吃穿的，不用你愁吃穿，完全是创造性，而且你在那里享受神一切的珍贵。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神给你园中提供生命树的果，这很重要的。就这个树，这个是你吃了也得生命的，这是最大的祝福。还有一个呢，是分别善恶的树，生命树的果神没有让人不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呢，神是让人不去吃它的。大家就抗议了，比如说上帝什么都好，他就多造了那么一棵树，对吧？那个园子里那棵树就没那么事了，对不对？说是人的原罪，亚当夏娃就吃那树上的果子，如果你不造，他也不吃，或者说就算你造了吧，你就层层保护起来，对吧？你不让他接近就是了。那么贴丝网啊、碉堡啊都是做好，就像护城河啊什么都挖好，他不能过去就是了，对不对啊？那和或者就算你不做这一切，当亚当夏娃最险些要吃的时候，那你上帝无所不能，你赶快就飞身赶到，你对不对啊？站在当中啊，把这个撒旦给打退，那就保护人类。你为什么这都不做呢？对不对？这里面就是有的，上帝在这里面有几件事，他非只能不做，有些事只能做。我跟你说，分别善恶树的果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的审判的权柄，他的宝座，审判的宝座。审判，你说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把恶和善什么分开，善的得奖，恶的审判。所以这是神他自己的宝座，啊。所以神的宝座是要我们发自心灵的尊重。你不能说哎呀我是没办法而去，因为其实把我围住了，其实我心里很想去。你真不是神要看到的，那是你被迫。神不让人做是这种强迫的，人要人心甘情愿的承认上帝是他的主。你就这样，如果这棵树不造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话，上帝的大名权柄就不能在这个园中彰显了。那么亚当夏娃就跟神在一起，什么事都可做，他自己过日子一久他也糊涂了，就是说明好像我跟你一样，你看嘛，你好做的事我都好做，当中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是神跟人之间的最后的不可逾越的小分界线。我们说过嘛，人是人，神是神。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人他自己就不能界定自己是谁了，认识不了自己。所以神在这里非得要树立一个标志，让人明白人是人，神是人。要知道这个园中的主人是我，规矩是我下的，不要忘记。你们弄到后来都不知道谁下谁规矩了，对吧？所以这个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可能去分别善恶。你把这果子拿在手上，就表示好像就拿起了这个包公的那个印章一样的，果子在我手上了，我自己来分别。毛泽东不是说过，你要知道林子的滋味，就咬一口就吃了。所以我又咬了一口，对不对啊？这听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啊，那时候咬着咬林子，那是不是善恶嘛？毛泽东，我们用中国的话就彻底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你要知道林子的滋味的话，你咬他一口就知道了。这是人的幼稚和浅薄，你知道吗？因为真理的问题，对和错的问题，不像林子的味道那么简单。况且林子的味道你仔细想想也不简单，因为味道也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同样的林子吃起来，你说好吃你说不太好吃都有可能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话说过，你咬一口你就知道梨子的味道了。你只能说你知道你这口梨子的味道，是不是啊？其他梨子还种类还有很多了，你都不知道，你不这么简单的。你仔细分析梨子的味道，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何必关于上帝的存在，整个一塌真理的事情？它高于你的世界，人是人再怎么世界，你一生的世界，你所有人类一起世界，也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而神的真理是有限。所以这里你是领受的份，你不能自己去检验的份。所以善和恶的问题不是你去检验，而是听神吩咐。神说什么是善就是善，神说什么是恶就是恶，明白了吗？这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可是人不行，人就一定要去吃。所以人在这里呢，就说明了人被造的时候有一种受试探的可能。就是人觉得自己像神了，就想做神。而这个东西，神既给了人自由意志，神就不能五花大绑人，对不对？不让你动那个，神要就是也尊重他的创造。所以在这里面，人就有这个犯罪的可能。如果人就没有犯罪的可能的话，人就可能你就怀疑我到底抱的真自由意志，打开我是你的机器人，对吧？我所做的都不在你的旨意当中，是你给我 program 好了。善人真知道，所以在这个里面，人呢真的是知道自己神对我们看为宝贵，神需要我们跟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是一个真正的交流，而不是一个神在自己自说自话的自己导演自己导演。而分别善恶这件事情，我再告诉他，还有一个实际上的不可能。有人说我知道啊，希特勒是坏的，孔夫子是好的，你看了两个阶段，你很难。善和恶里面一点点都不能差的。善和恶不是说两者好分的，善什么叫善呢？善必须全善，善里面少了一点点就不善，你明白了吗？我有一次买一个服装，是一个名牌服装，我不是去买服装，对不起，我还买不起这个服装，我就看到一个名牌服装，突然就是很降价的事买下来了。但是因为它是名牌服装，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好，原来它的领子后面有一处。他这个地方的这缝纫上不符合他们的规格，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降价这个处理，否则说要免费他怎么。但是这个就对服装业是有眼光，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有点瑕疵，你明白吗？这几个只是饿了，这个服装业看来我们不允许这样的处理出来。但是对于相对企业，如果你能有一天以后做到那个好，那就不得了的好了，你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好和恶不是两者之间可以那个的。善必须全善，一点点你都不行。你举个例子，所以什么叫全善呢？人从来不知道，人看的善都是相对的。善是圣经告诉我耶和华本为善啊。如果你不知道善的完全是怎么样，你会把小善当作大善，普通的善当作完全的善，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明白了吗？所以不是说人就是穷凶极恶的坏事，人是知道是不好的，但是那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的不好，你就不知道了。可是那些穷心结果的，就是你就是用一种不断的变革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所以上帝在那里，他是绝对不能马虎的，绝对不能马虎。所以在这里面的善和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啊，除非我们有全善的 infinitive 的 knowledge 无限的善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 absolute 的 judgment， 就说哎，这是善，那不是。因为不是善就是少了一点就不是啊，少了一点就不是。那好，我们就下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为我就解释了神为什么在园中要放置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个就在这个里头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人的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成为什么成了人的原罪了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啊，这是我们下面要特别讲的，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会分析，就是说谁说我们不可以做的这个件事情。下面第四个问题说，经文提到安息日啊，安息日神人与神有什么关系？因为神呢，这里面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工作，安息了。在这里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说明上帝的创造到六天就完了，上帝再也不新造，所以你才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 我这是守恒的。所以上帝不在这个世界添加新东西，你也不能守恒一年。所以上帝早就在这里就告诉他的守恒力的根基在哪里。所以科学的很多东西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你发现了科学的东西，他你这看圣经里早就有这个基础了。他所以科学不能把虽然他是四千多年写出来的，科学完全都没有，但是神在这里边没有一处都是科学的不能在科学的地方，就是科学不能挑战他，神不能创造。他现在是把创造的供完了，这个创造的东西是有它的寿命的，所以宇宙它有年龄，到时候它慢慢要星球它要经过演变。那现在我们地球那个太阳在壮年期间，但是以后会变成红巨星、白矮星，然后最后变成黑洞，它都有死亡过程，星球都有死亡过程，都有变异过程。但是神他自己是超越的，他安息了，他是说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今后给我们新天新地，永远天上是他要享受他的安息。安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神在里面让我们在六天里做一切地上的工，劳碌一切的工，第七日也就安息了。所以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让我们经过了六天啊，现在我们知道经过五天就有一个循环啊，我们就得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啊，处理个人的事情。可是神当时不是要你特别处理个人事情，神现在是要你去亲近他，去的。所以这是其实是神对人的一种很好的祝福。上帝那个时候耶稣说了，安息是神为人造，是为着神，为着人的一种建设。是否那中国的农民叫做一年到头忙到尾，对不对？大年三十才歇一下，说羊白劳，白劳白在劳动了一年三十，大年三十想包顿饺子都包不成，所以这特别悲惨，对吧？可是西方的农民呢，你不管怎么样，你到了礼拜天都穿得好好的到教堂里面去，村里面去啊，去做礼拜去了，所以叫所以的星期日就叫礼拜日。所以这个礼拜日礼拜日，后来就是到时候那个中国后来这个上个世纪鸦片战争以后，那洋人进来以后，这礼拜日就在上海就叫起来啊，就叫起来，就后来就通行了。就文明世界好像都要过，很奇怪。当时十月革命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拔掉，什么礼拜天呐、啊，那个三百，这是宗教的痕迹，要把它抹掉。我们苏维埃政府宣布十天才休息一次。结果后来十天怎么熬不下去了，就还是要回到第七天，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有神在我们的生理上面有他的循环道理，有他的意思，我这些东西都是有他的道理。关键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盼望，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他在里面讲天的时候，是像犹太人是有黑夜有白天，是吧？有都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上帝的道是光，先是从黑暗出来的嘛，所以起头是黑的，后来才是亮的，所以一天的开始是什么黑，而不是亮，所以这个是符合神的创造的。所以犹太人算日子，今天日落就是明天了，你知道吗？明天的一早就是今天的日落，所以有黑夜有早晨，算是第几天第几天。我们是有早晨有晚上，啊。是这样，这是符合神的创造，这是符合神的创造。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到下次讲，就是你如何从神造女人的叙述中得到关于婚姻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神造了亚当以后啊，他然后通过亚当再造夏娃，整个这个设计是有神的要传的，他特别的关于婚姻的美意的啊。在这里面呢，我要下次讲，而不是像什么那个女娲造人种的，女娲就是捏人泥土啊，她捏人很有意思，她自己无聊了就捏人做神，捏好以后，哎，没想到这个人会走的，活起来了。你说这么是匪夷所思吧？连你做的时候就做，任何一个 highly organized 的高度东西，既然你可以随便乱做就做什么，你说可不可以啊？啊？就是我拿一根电线包在一起，就是一个 computer 出来了，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出来了，那不可能的。它每一道都是精心的、心思的运用的结果，那当然不结果。关键的问题是，男人是男人泥巴造的，女人是女人泥巴造的，两块泥土互相不搭界，所以男人是在火星上的，女人是在什么水星上的，啊，等等之类的，男人是土的，女人是水的，都是说水土不服，所以呢，我们就出现婚姻很多问题，是不是？这是社会的理解，那我们看在上帝里面他怎么样把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原因。 才不是啊，我们才知道他什么叫果中之果，肉中之肉。所以这是独特的上帝传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好好的体会这一点。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关于神创造自己，照着自己形象要创造，造人的一些要点。关键的问题就是有个应用题，就是你在本次查经中得到什么启示，你有哪些光亮光，你的人观处事观有什么改变。这得到真理以后和不知道真理做人啊，都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你的黑暗中摸索，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一个明白自己是谁了，那你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变化。最后的小结是这么说，神赐予人一个有灵魂的生命，此灵魂与世无关，却从神的生气而来，所以这个灵魂属于上帝，不是一个世界。所以灵在这个世界里你会痛苦，你如果世界就是你的一切，你不会安宁的。所以奥古斯丁说，我的心将永不安宁，除非睡在你上帝的怀里，就是这个意思。人那个，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离开世界怒目苍天，说是啊，都好像是这个非常的那个失望，或者是非常的那个这个不满对自己的一生，这是因为人把这个希望寄给这个世界上，这原因。人能失去世界，但不能失去神，人类灵魂的故乡。人类的美好生活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人和上帝关系的和谐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和谐的基础，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边我提到，那么下面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大家可能听下来的有些问题啊，上一章和这一章都是一些问题，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就不在大家在这里边那个问问题了啊，我就要把大家问题废放在我们今天下午，因为崇拜以后我给大家有一个专门的问题解答啊，4:30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结束以后，我们欢迎新朋友以后我们就到这里，我仍然在这里，我给大家做问题解答，好吗？希望大家就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可以一起提出来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去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今天要借着你的话语，要将你那永恒不变的真理让我们来领受。主，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工，让我们真知道你，真的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豁然开朗，让我们恍然大悟，真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在国内我们受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的影响和毒害是多么的深，以至于我们在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总是这样的踌躇不前，我们总是这么的犹豫不定。主啊，愿你自己的话，大能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灵。主，你今天你特别要保守祝福今天所有来到这个班上的所有的落到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主啊，上一周来今这次未能来的，主，愿你的灵去提醒警醒保守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在你的追求与真理的过程中呢，不间断不停留，是在你的天路上面蒙受你从你这里来的那永远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